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这一个安静的晚上，也把弟兄姊妹又再一次放下许多残累的事物。主啊，我们可以把这段宝贵的时间分别出来，我们一起来到你自己的宝座前，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你天天以恩典保守我们，我们没有能够流失，我们仍然在你自己最好的旨意中能够来追求认识神。主啊，这许多人是没有这个福分的，但今天你让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不受任何人事物的搅扰，我们可以专心的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当然如此。主啊，若不是你自己的保守，你自己的拣选，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为着我们蒙的大恩大德献上我们的感谢。晚上的聚会，我们更是仰望在圣灵的手中，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更求圣灵高抹我们，让不论讲话的听话的都在一个恩高的底下同盟造就。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在心人的心里面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神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爱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来在我们余下的日子里头可以为你的旨意而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每个人的力量。我们并靠自己毫无可夸，主啊，这一切都是从你的恩典而来。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题目，当然了，没有一个题目不重要哈，但是在这诸多重要的题目当中，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关乎整个犹太人在他们旷野的四十年里头，可以说我们英文有一句话说是这个什么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把骆驼的腰折断了，也就是说犹太人在旷野那么多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也都一路一路这样子讲过来，可是有一根稻草是把整个他们的命运决定，那一根最后的稻草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这个不是救命稻草，是玩命了。他们把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他们整个一代的人没有了。你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它的严重性不但影响当时的他们那一代从埃及出来的这一群蒙神拯救、蒙神大恩大德拯救的这一群百姓，这件事也成为后世到了新约的时代，连新约的作者都要特别把它提出来作为一个教材，而且是一个负面的教材，来警告这个当年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故事今天一样要发生在新约时代基督徒的身上。所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仅仅是在摩西的时代而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关乎到今天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出来，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救恩，而我们也可能把这么大的救恩怎么样全毁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这一个课程里头完全吸收到他要讲的那一个 精义的话，那个 spirit 的话，我们这一辈子，也就是说从我们蒙恩到现在，然后我们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可能历史会重演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也就是说这个危机性不是单单存在在当年摩西的时代，这个危机性是世世代代到今天没有改变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必须小心的来，我要小心的来讲，大家每一个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的来看，小心来听，小心的来默想，我们是不是有相同的难题。好，我们请打开今天晚上我们要读的民数记十三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跳到十七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处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极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和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曼世衰达买，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斯各谷，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以斯各谷。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汇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们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人民都是声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十四章，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22节，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从那地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我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你们的夫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这旷野消灭。然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1节， 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第六节，基督为神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第十节我们起念，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17节，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这段故事是我们刚刚念的，应该非常直截了当。他们在旷野这个时候已经待了2年了，也就是说神把他们从埃及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带出来，把他们的仇敌埃及法老跟他的全军还有他的长子全部怎么样击杀了，死的死，淹的淹，埋在红海底下，然后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在那里训练他们2年，现在把他们开始往这个要去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神对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说的应许之地啊，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是圣经的形容，是这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带他们到了这个应许之地的南门口啊，南门口，你如果看圣经，刚刚按照刚刚我们念的这个地点来看的话，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南面，叫做中文翻译叫南地。然后神就叫摩西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代表啊，他们选的就是他们的族长，12个支派12个族长。那么这个就打发这12个人呢，就去整个的迦南地走一圈啊，走了40天。那它有几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探听军情啊，看看这敌人到底怎么分布的，然后看看当地的出产是不是如当年告诉我们祖宗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第三要他们带一些证据回来，带回来跟我们做报告。然后他们呢就去了，果然40天之后回来，12个人一个也没少，就做报告。大家12个人看同样的地点，同样的现象，同样的事情，回来打的报告呢却怎么样，是两码子事。他们12个人共同同意的地方是什么？好地方，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因为一串葡萄都需要我们怎么样 两个人来抬啊，那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还没看过这么大的一串葡萄，那个时候他们是要两个人抬回来，你就知道那个地方的土产是多么的这个肥沃啊，肥沃。所以呢，这个证据就说明那个地方果然是耶和华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有一个但是，一有但是就讨厌了啊！但是什么呢？那个地方住的人呐、啊，哎呀，不得了，都是个个怎么样，高头大马。中间有一个支派，有不是叫支派，有一个民族叫做什么亚纳族，是伟人的后裔。那么他们看我们呢、啊，据说啊，我们像蚱蜢，我们看我们自己呢，也真是像蚱蜢。嗯，我常常说，读这段圣经，你才知道犹太人果然曾经谦卑过，曾经谦卑过。他们在这个高头大马的伟人面前，他们就看到自己何等的渺小啊，不是对手。所以呢，有十个人就说话了，这个地方好是好，不能去，去了是怎么样，这叫做送到老虎口啊，给人家坐上这个任人宰割了，对吧？当然我没有用他们的原话，他们的原话是说，我们根本不是对手，我们是变成被人家宰的啊！我们会，如果我们去的话，我们的妻子要变成寡妇，我们的孩子呢要变成孤儿。这是他们十个人说的话。可是有两个，一个是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还有一个呢，谁的儿子？嫩的儿子约书亚。这两个族长呢，就是说这个是流奶与蜜之地，那边的人的的确确高头大马，可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意思是什么？他们越大，我们的面包呢也就越大。看到没有，大家都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可是结论不一样。那十个人看，哎呀不得了，他们太大了，我们是他们的食物，要被他们宰割。这两个人呢说，是他们很大没有错，可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看到没有，这个完全不一样，180度不同的结论。为什么同样的观察可以产生180度不同的结论呢？啊，这十个人的角度是什么看？从自己来看，对吧？从我们人的角度，那些人太大了，我们呢相对来讲我们太渺小了，所以我们打不过他们。这两个人呢，角度是什么角度呢？他完全不看自己，他是从神来看。他说，神若喜悦我们，他把这个地赐给了我们，我们就要可以把他们怎么样吃掉。所以他们两个人讲话不是从人的角度说话的，他们两个人讲话是完全从神的角度来说的，看见没有？所以你就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对所有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讲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呢，从人看；一个观点呢，从神看。你就可以得到180度的相反的结论，看见没有？好了，所以这个十二个人做了两篇完全不一样的报告，老百姓都听见了。那么请问老百姓听的时候同意哪一个报告？多数啊，所以还是众口铄金啊， 啊，人多到底这个话的声音也就响亮一点嘛，对吧？所以两个人是少数，他们听他们的报告听不进去，那个十个人是多数，大家听了怦然怎么样？心动啊，哼，怦然心动。然后他们，你注意他们讲话啊，现在我们要注意这个话中就说出什么，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把它说出来，对吧？所以中国人说的很有道理，听其言观其行，你看他怎么说。他这边你看他怎么说，在这个十四章的地方第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到一个什么地步，那夜百姓都什么哭号，那就激动到一个地步就哭起来了，哭个什么劲。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就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第一，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所以现在大家就说死了算了，对吧？第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个地方，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所以这一切的错是谁的错？神的错，神故意整我们，让我们去被人家宰杀，这是第二。第三，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那么请问这三个理由啊，三个理由，对吧？老早死在埃及算了，死在旷野也可以，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个地方让我们被人家宰，然后我们的孩子妻子都要被掳掠，我们还不如回埃及。请问这些话在说什么啊？他们这个时候就要另立一个首领，对不对？不如另立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所以摩西跟亚伦就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他们不吭气了，也没得说了，没得说了。那么我们学听话哈，他们到底在讲什么？这三个理由说来说去，最根本他们怕什么？怕死，对不对？他讲到底就是说嘛，说我老老死在埃及就好了，我也死在旷野也可以，可是现在真要他死了呢，他又不干，对吧？那如果我一死还得了，儿子女儿老婆都完蛋了。所以不管他讲了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二三讲得振振有词，说到底你把三个理由绑在一起，讲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不能死啊，我一死就完了，对吧？同意吗？现在能够我怎么不死呢？只有一个方法，回埃及。那你想想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呢，又想往外走，对吧？苦死了，天天过非人的日子啊！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做人家的奴隶，我们生不如死。现在真要他死了呢，他又不干。所以你看到人性里头的矛盾，人性里面的矛盾，他说到最后是别人死都可以，我别死，对吧？如果要我死，那我宁可回埃及，宁可苟活，也不要有一个什么好死。看出来没有？ 对吧？这就是你可以看到，人到了根本的时候，人人都是求救谁啊？救自己。看出来没有？这是人性中最要命的一件事情。他搞来搞去，最后还是自己爱自己的什么性命，胜过爱一切，胜过爱一切。好了，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好了，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就算了吧，上帝也只好认了，对吧？上帝有没有认了？没有认了，上帝不认。你们不去可以，你们就永远不必去了，对不对？神宣判了嘛，这是你们自己说的嘛，我就凭你的话就定什么你的罪，你们自己说不要去，对吧？你们怕死可以，我让你们这一代从20岁以上，凡是藐视我的，一个也去不了，只有两个人可以去。20岁以上，两个人是谁？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说可以去，我就让他们去。他们要亲眼得到他们所要相信的那块地，我要给他们，而且还给他们的子子孙孙。你们呢？你们说不能去，那你们就不用去了。可是我会带你们的，你们说会死的妻子，你们说会死的儿子，那些20岁以下的，我会把他们带进去。所以那天神的话讲的怎么样？非常的，一面来讲很严厉，但是一面来讲呢，却又很慈爱，对吧？神还是顾念到那些妻子，还是顾念到那个孩子，我并没有要把他们毁掉，我应许要给他们，我就是给他们，但是你们不相信的人，你们一个也得不到，你们是自绝于神的恩典之外，是你们自己决定的。这整个的事情你会发现是自己选来的，是离自己找来的。那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只有一个点，就是爱自己胜过爱神。看出来了没有？爱自己胜过爱神。那么什么叫做爱神呢？那就牵涉到一个根本的原因问题，也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救他们出埃及？这是根本的问题，对吧？神为什么要出那么大的代价，把他们从埃及这么老远的带出来，还辛辛苦苦的栽培他们，用神迹奇事每天有吃有喝养着他们，然后把神的启示在西乃山启示给他们，要他们做神的子民，要他们做君，要做他们的祭司。神说我要你们是属于我的，神跟他们这么清楚的表态，可是今天来到了节骨眼的问题上，说这块地是我当年给你们祖宗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对吧？去把它拿下来。可是神有意的就考他们一考，在这一块地上就放了迦南七族，他们看上去这些迦南七族个个都是怎么样？太大，我们跟他们一比太小了。哎呀，如果要把这块地拿下来，我们的老命就怎么样？没了。你看到没有？这是神有意的安排，神有意的把迦南七族放在那里，给这一群人等于出了一题。一题什么题呢？到底是谁说了算？是不是 神说这个地我要给你，当年是怎么说的？对他们的祖先，我要赐给你以你的后裔，有没有啊？这块地是神亲口答应亚伯拉罕与他的子子孙孙的，对吧？那么今天神果然把他的子子孙孙怎么样预备好了，放到了这个迦南地的门口，打发他们进去看，看完之后果然如此，是流奶于蜜之地。好，但是就是一个不好，仇敌的力量太大，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算了吧，我们还是回埃及吧，对吧？所以基本上就是说，神啊，你给我们的东西好是好，怎么样？代价太高，我们出不起这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好像要我的命，对吧？这个代价出不起的。我一死，我老婆变寡妇，我的孩子变成孤儿，这个太残忍了，我做父亲的我不愿意。所以来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这一大群的人大概多少万？少说60万吧，对吧？60万比我们Bellevue人还多，对不对？这一大挂子的人通通在神的面前表态说，不去。就跟我们州今天一大挂子人表态同性恋合法一样的心态，就是说神说的话怎么样不算数，我们说的话呢算数。人民的意志大于什么？神的意志，当时就是如此，今天呢还是如此，你看见没有？问题在这里，神要我们看看谁是神，看出来没有？是人民是神呢，还是他是神？那天神已经给我们看过了，今天我们要看历史还会重演。当人不把神的话当话，你看谁证明谁的话算数，懂吗？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那天神已经说了判语，这个判语是什么？你们所有不要去的人一个也进不去。那谁能去呢？那两个人神怎么样为他们做见证？他们为什么能去？神自己亲自为他们做见证。刚刚我们读的，你看我们刚刚读的这个14章里头，23节24节这两节圣经是关键经文。23节说，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下面说，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请问为什么神在这里用藐视这两个字？为什么神在这边说他们藐视我？倒过来讲，这两个人为什么没有藐视神？这两个可以去的，他们知道这位神能，第一说话算数，第二这个仇敌再大，我们的神比他们怎么样还要大，对不对？那这12个人里面这两个人叫做独具慧眼，认识神比这个仇敌怎么样更大，这就没有藐视。那10个人跟所有相信他们话的人为什么叫藐视呢？他们把他们相信的神怎么样看得很小， 我们胜不了你们，我们像蚱蜢，你们是巨人，那我们的神呢也是一样的。看出来没有？我们的神也因着我们的小信，我们的神也不就变成蚱蜢了吗？在偶像的面前，偶像可以夸胜，他们侍奉假神，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我们的神好像不管用，不管用。所以神就说你们怎么样，藐视我，你把我看的跟偶像怎么样，差不了多少，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口口声声说信神信神，对不对？我们可以受洗，我们可以来聚会，表面看起来都是信神的，但是在这个信神的里面有一种信是把神藐视的信，有一种信呢是约书亚跟加勒的信，都讲信哦，他们也说我们都是信神的哦，但是一个神是大神，一个神呢是小偶像，是小偶像。这个小偶像讲的话不算数，我们讲的话怎么样算数，这叫做藐视神。那么下面一句话，二十四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这是这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个钥匙。这把钥匙叫什么？另有一个心智。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它的翻译叫做 another spirit，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里面的灵 the spirit 跟这一群一大群人的里面的那个 spirit 一不一样？不一样。它叫另一个心智 another spirit。 哦，另有一个心智，那这个心智的特点是什么？下面一句话，专一跟从我。也就是说这里有两个人，他们对神有一个心智是怎么样，认定你了，我好死怎么样都认定你了，我今天活着是因着你，我就是死了我也认定你了。可是其他的人呢，我们今天有好处我跟你走，明天我发现要死了我翻脸就不认人。看出来没有？你有没有这种朋友？有没有？有吃有喝都是你的哥们，等到你一天山穷雨水尽翻脸他就怎么样，好像没看见你一样。这种人你在地上做朋友的这种长了，你就会发现你看过的而且还不少。我们称这种朋友叫做什么朋友？酒肉朋友。对吧？今天有吃有喝大家都是哥们，明天你潦倒了他翻脸就不认人了。哎，这些人对神也是这样干的，也是这样干的。你给我祝福我哈利路亚你是我的神，明天你给我考验叫我好像要死定了，那我就翻脸不要你了。我们对人是如此，人家最多骂你，你如果对上帝如此的话呢，那不是挨骂，是你是自找死路，自找死路。因为我们的神是不能够，这里还不是忌邪，这里是藐视。你不要藐视你的神，这个是千万不要犯的错误。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故事的本身就是这样，它本身就是平铺直叙的告诉我们那天在犹太人中间的的确确发生这么一件事。 发生这么一件事。那么它的后遗症是什么呢？死了多少人？
60万。
这个不得了，出来大约连大带小大约200万，这一倒就是60万。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啊？啊，还加两个字吧，非常严重，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好了，这件事情不单单记载在这里，等到新约我们刚刚念的希伯来书他再讲。刚刚我们念第三章，他说希伯来书三章先讲摩西，然后讲耶稣，然后讲摩西的时候他说他全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那他讲的耶稣呢当然也是如此。第六节，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可是他下面讲一句话，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这句话再重复一次，14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里同样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坚持到底。那这个故事的背景，你如果从这段话，我们刚刚念的第三章这段话，它的故事的背景是引用什么故事？就犹太人这段故事，进迦南的故事，对吧？这个进迦南的这段故事被引用做他现在要讲的这个点的中心。当年这些犹太人从埃及出来，可是却倒闭在旷野，原因在哪里？没有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有两个结果，第一是就是他的家，第二就是什么？在基督里有份。因此我们就看见一件事，信心是有一个起点，但是信心必须有它的什么终点，看到没有？因为他这边讲的不是单单有一个开头就好了，他说一定要怎么样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你开始走上去，好，很好，你信了，但是这个信如果半途而废，你就等于什么？没信，对不对？听懂了没有？你如果半途而废，你虽然是当初某年某月某日你信了，你离开过埃及的，你是过了红海的，对吧？但是你们这里有60万的人是没有走到底的，是半途怎么样而废了，那你就没有达到第一神的家，第二你没有得着在基督里那一份，对不对？在基督里有份，你必须是什么？有头有尾。这是这段话希伯来书要表明的。而所有半途而废的，他这边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他说什么？神对这些人的看法是什么？第10节是吧？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我的作为。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作为英文是 my way，也可以翻译成我的道路 my way。 他们居然不知道不认识我的路是什么一回事，所以神就对这批人就有个感觉，就是厌烦。你看一看这个字眼重不重，重不重？很重的。 这些词都不是轻描淡写说说而已，不是的，他的词，神用的词是非常重的语词。我厌烦那个时代，他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两个字，藐视。他们藐视我，他们根本没有把我的话怎么样当话。这个是神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你看亚当犯罪怎么犯的，他没有把神的话怎么样当话。你不要小看，从第一天起人犯罪就倒在这里，神说了，然后你没有把他的话当做一回事，叫做耳边风，听听也就算了，我跟我合我就做，跟我不合呢我不做。这叫做藐视神，这叫藐视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在神面前对他的话总是半信半疑，半听半不听的时候，到头来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面临某一个考试的时候你过不去，你这个考试你就不及格，用学生的语句就这个意思，这个考试临到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过不去，你不能及格。那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他们到什么题目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及格了，进迦南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就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了啊。第一，迦南是什么？迦南是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对吧？也就是说神给他们的好还是不好？还要加一点形容词吧，
非常好，
好极了，对吧？你如果去读生命记第八章的时候，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不去为你翻，你们照着我讲义上讲的第八章第七节到十节，那里形容的那简直是美极了，不但好啊，而且哎呀，什么好东西在那儿，一有尽有，一样不缺，就是所有他们该有的上帝在应许之地怎么样都给他预备好了，能有吃的有喝的，要有的兵器的，要铁有铁，要铜有铜，要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这是从当年的叙述上，这个应许之地是这么一个好的地方，神说给你，这是给谁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对吧？神这样讲是不是随便讲讲的？当神说给你，他的意思是什么？真给你、啊、那现在他的徒子亚伯拉罕的徒子徒孙来了，对吧？啊、嗯，430年后来了，都走到这里了，看完之后好，但是不能要，为什么？要命，对吧？要我的命，这个不行。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来到了最节骨眼的事情上，我带你们出来为什么？就是把这个当年给你们祖宗讲好的这个 deal 怎么样应验给你们。你们如果相信我的话，你就进去怎么样拿了，要打我负责帮你打下来就是了。因为圣经有一句话，征战的是属于谁啊？是耶和华啊，你们就怕怎么样死呵呵？要打征战，那我非死不可。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对吧？那这下死了人，如果死了我怎么办？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一群人的心里头，他们人人都有一个天平的。天平的左边，在你们是右边，是这块美好的什么应许之地，好不好？好。那天平的这边呢？啊，我的老命，对不对？我的老命是在天平的这一边，在这一个每一个人去衡量这个地的价值跟我的老命的价值来权衡之下， 只有两个人说这边种还是这边种啊，两个人这边种，对吧？我的命没有关系的，这边是神的话说要给我们，那我们去拿就是。可是另外有两十二个人十个人呢是这边种，然后所有的群众呢也都同意，这十个人都说哪边种，我的命种。那个好是好，跟我的命来比的话呢不能比，听清楚啊。你今天听我是讲得很容易啊，这个问题我们每天都在选的。怎么证明我们每天都在选呢？现在我就来到到底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是讲什么啊？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当时来说是以那个所谓今天我们说的巴勒斯坦来说的，这是对属地的子民，属肉身的子民以色列人来说是那块地，今天还打不完，对吧？今天他们要把这个地收为以色列的国土，下面仇敌就是不干，他们要在那里跟他对着干，这些人被称为Palestinian， 中文怎么翻译呢？巴勒斯坦民族。其实天晓得，真正巴勒斯坦人是犹太人，但是现在那些 Palestinian 是变成这些阿拉伯人，他们起来反对，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里去。所以你会发现，那边那个为了肉身之战，就是这块土地都已经打到了死去活来。对吧？但是按新约的原则，从保罗的罗马书告诉我们，有两种犹太人，一种是真犹太人，没有，保罗没有说假犹太人，是肉身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并不是假的犹太人，他们是属肉身的犹太人。那么还有一个是真的属灵的犹太人。属灵的犹太人是谁？是信耶稣的人，是得耶稣生命重生得救的人，这些人变成了什么？属灵的以色列人。那些属肉身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给他们的是那块应许之地。请问属灵的犹太人基督徒有没有应许之地？讲得那么伟大，真有吗？怎么证明？怎么证明我们也有一块属灵的迦南美地呢？说得好，看样子我们中间也有加勒与这个约书亚。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我们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八、十九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八、十九节，他就是讲耶稣，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在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讲他的地位，对吧？十九节一起念，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一切的丰盛啊？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第二章第九节， 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第一章的刚刚我们读的十九节跟现在我们读的二章的第九节都有一句话叫什么？一切的丰盛，谁的丰盛？父神的丰盛，对吧？请问父神有多丰盛？看得见的，还有呢？看不见的，一切受造之物，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海底的，一切凡是他所创造的，都是谁的？都是他的，对吧？这叫父的一切的丰盛。然后他说，这一切的丰盛，他放在哪里？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然后第十节一起念，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好了，这句话我们一下子实在是领会不过来。我常常打这个比方，如果打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打广告说，来来来，信耶稣，凡是信耶稣的洋房两栋，那请问那一天的布道会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急死人了，对不对？人山人海，大家来干嘛？不是信耶稣，是拿洋房，同意吗？这我想我们一下绝对领悟了，对不对？来信耶稣拿一人两栋洋房，那不把任何教堂的门都堵破了，因为太好了，又有耶稣又有洋房。可是今天我们告诉人，来信耶稣，将来基督一切的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你也都得着了。几个人来啊？最多两只小猫，简直你不知道在，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请问，这两者相比之下，孰大孰小啊？啊，是两栋洋房大呢，还是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大呢？那当然，今天我们从基督徒的眼光来，哦，当然在基督里一切丰富才大，对吧？我们从理论上是不推出来的嘛，对不对？这是理论值成立，但是在实际呢，我们从信耶稣到今天为止，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大概多少年了，有长有短，阁下得到了吗？阁下想得到吗？你为这个东西拼过没有？我为什么说用这个字拼？就很简单，那一天神跟他们说的，你要得这个地，我是要给你，你们有什么责任？去打，去拼命去，去打嘛，把那些比你们看起来高头大马的仇敌怎么样，把他们全部消灭，那个地就是你们的，对不对？这是神当时所对他们所说的话，去打，打下。而对亚伯拉罕当时没有这么讲，对亚伯拉罕是怎么讲？那有一天亚伯拉罕不是他的侄子把他的所有好的地都捞了吗？罗德，所有平原好的像伊甸园的都给他侄儿捞去了嘛。所以以这个叔叔来讲，他实在是灰溜溜的，好家伙，这个叫你选，你居然就什么好东西捞了，他剩下来都是没有，相对而言怎么样，差了。那天神就说，来来来，我带你上山，就带他上山了。然后说，你向东南西北看了，看完之后他说什么？神怎么对他说话的？你看到的都是你的吗？不是不是不是，你脚掌去踩，凡是你脚掌所踩的都是你的，有没有？那天神对亚伯拉罕是这么说的，看你踩多久，看你怎么踩，你是跑呢还是渡方步呢？ 如果你是那天亚伯拉罕听见这个话的话，你从那天起就怎么样？跑啊，跑啊，跑到哪里算哪里啊，对吧？这是形象的说法。那么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得产业第一是看，你放眼看，最怕的就是没有人，就看不见，对吧？你是瞎眼那没话说，但是神要他，你先看，你有本事看多远。下面第二，你就找脚掌去踩，踩得到的都是你的。这就是神给我们产业的原则，懂吗？因为基督大不大？神大，神是无限大，他把那么无限大的统统有形有体的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然后他下面说，这个耶稣的丰富就是等于什么？耶稣的丰富等于什么？父神的丰富，对不对？父所有的丰富都给了子，那么现在子的丰富又给谁呢？他说给我们。那现在就看我们的眼光如何了，对不对？第一，你看见了没有？你说啊，哪里有这回事？当你说哎，哪里有这回事，那你已经从这个丰富里面怎么样，自己把自己就踢出去了吗？这看得见看不见是你阁下的责任了啊！你看不见，你说哪有这回事，那你已经自己把自己怎么样关出去了。第二，你看见了，下面行动拿出来，对吧？如果你真的相信是有极大的丰富要给我们，那你就，我就说那天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就开始怎么样拼命跑，对不对？你跑到哪里就是你的了嘛，你绝对不会开始说好，那我睡个几天把体力养足了然后再慢慢来吧，不行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产业是真实的，对那些把神的话当话的人，这里完全就是你怎么听神的话，就在这里了。你觉得他的话是真实的，你当做一回事，你真的去执行的时候，那是叫做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对不对？但是大部分的人呢是不相信的，哪有这种事？而且如果真有这回事，代价却又怎么样？太大太大。这些人是已经看见了，证据都拿回来了，大家也都承认好，可是代价付不上，对吧？所以他们在这么好的选择的面前，因为代价太高，这个代价是要他的什么命，不行，所以就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当时是如此，这件事情今天呢仍然如此。所以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整个我们这一个所谓我们的信心的道路，它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人所拿的钥匙，就是另有一个心智 another spirit， 不是跟大家都有同样的心智，这是 another spirit。怎么样？专一跟从。专一的意思说，你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听起来很什么，很笨。像我最上个主日，我应该说这个主日刚刚过的主日，我讲了这个什么道 Parousia， 耶稣再来，台下马上有人跟我讲，真的你真的相信耶稣要来啊？我昏过去。你看到没有？他是刚刚受洗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我们信耶稣，来到许多节骨眼的问题，你会发现我们还是叫做半信半疑。所以你不要看礼拜天我们坐了一屋子人啊，个个看起来都像天使，但是真正到了一些节骨眼的问题上，你就会发现这个信就各种版本了，就各种版本了啊，都是各说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讲，你必须有一个信，要神怎么说，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信。他不会跟我们开玩笑，他四百多年前跟他们的祖宗说过，我要给你一块地，现在430年后，这些徒子徒孙全都站在门口了，然后说什么？不要去。你看这个信是咋回事，他们都已经是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看过神迹，经过神的大能的人，可是到节骨眼问题上还是不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条路好走吗？包括站在讲台上这个人都不能够夸口，如果这条路不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拽的，你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件事你就怎么样过不去了，你就过不去了，你突然间发现，哎呀，太什么，太难了，太难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讲的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为什么太重要？因为这件事情是关乎你为什么得救，听懂吗？神救你为什么？就跟神当年救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出来？因为埃及太苦了，所以他们是为着自己不要受法老的这个压榨，所以他们要求得自身的什么，我的前途，我的将来，我的自由，我的发展，对吗？所以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得救，所以他们出来的。可是这个自我得救的观点跟上帝救他们的观点，这两个观点成立有没有矛盾？这是完全的矛盾。神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太苦了，神知道他们很苦，但是神救他们的目的不是叫你脱苦海，不是的，神救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进迦南，进迦南才是神真正救他们的原因。因为神当初把这句话是对他的祖师爷亚伯拉罕说的嘛，我要把这个地给你的后裔做产业的嘛，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做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是属于我的，所以这一切是为着上帝自己的旨意而有的，对吧？一切万物是为他的旨意被造而有的嘛，这个是基本概念，万物不是为我造的，万物是为他造的，对吧？所以以色列人的得救是为着神要表示他是神，埃及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人民来讲呢，我们苦死了，上帝救我们脱离埃及的手，法老的手，那我们已经哈利路亚，我们得自由得拯救了。至于那块地有没有啊，可有可无咯，我们叫什么，自求多福咯啊。我们今天人本主义是讲，就是说 pursue of happiness， 对吧？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嘛， pursue of happiness， 但是这个美国的这一个哲理里头从来没有点名什么叫做 happiness， 反正今天大家的定义就是有钱就是 happy， 对吧？所以整个就是物质文明的一个追求，就是 happiness means 我能够得到更多的钱，这就是 happy， 这是这个国家的立国的那个哲学哲理。但是这不是神的哲理啊，神要我们的 pursue， 如果要定义是什么东西的话，就是 him， pursue 他，这才是神真正救我们的原因。这个迦南美地说到底，对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是谁？是基督。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点，你是白信了。你如果信了耶稣，只不过是要你从罪恶中被拯救，将来可以上天堂不下地狱，你跟犹太人当年的一不一样？一样的。所以总有一天你走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神的要求怎么样？太高了，我走不上去。然后就说，神啊，哇哦，我还是回去吧。不信了，还是走我现在的老路。老路虽然苦一点，但是起码有葱有蒜有姜，有鱼的啊。跟你走这条路，天天只有玛纳，说玛纳还是玛纳，太 boring。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面对的问题跟犹太人当年面对的问题一不一样？在原则上一样，原则上是一样。所以呢，这个进不进迦南对神重不重要啊？对，非常重要，这句话对了。对犹太人当时来讲不重要，我回埃及去算了，他们宁可不去。但是对神来讲非常重要，为什么？这就是我救你们出来的目的，就在这里，看见没有？这就是神的旨意，在旧约来说。那么今天拉到新约来讲呢，为什么神救我们把他的儿子牺牲在十字架上？难道就是为我上天堂吗？错了，不是为我上天堂，是为我们能够得着今天的迦南地。今天的迦南地是谁？是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新约有一个榜样是这么跟加勒跟这个跟约书亚是在同一个原则上。什么叫做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在新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榜样呢？有，保罗说的一句话。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看这个他的保罗的自传哈，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保罗的自传。他自己从第五节说起，第三章第五节，腓立比。三章五节，他说到他自己的自传。我第八天，有没有找到没有？第三章第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也就是他是他纯种，他不是杂种。哎，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也就是他对神的律法very serious， 这个是，他是谁的子弟啊？ 加玛列就是法利赛人中间的当时的名师啊，最第一排的名师加玛列，他是他的受教的，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当时他怎么样逼迫教会呢？他去大祭司那里拿逮捕令，抓所有的基督徒，这些人都是叫做离教反道的人，对吧？所以要把他们抓起来，逼迫他们。就这是他说，就是热心，我是这样的热心，为着他的祖宗的遗传，他的犹太教，他曾经大干过逼迫教会的事，逼迫耶稣的事。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也就是他严格的遵行律法上一切的行为上的要求，他无可指责。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也就是他整个的价值观全部怎么样改掉了。他以前认为要做一个好的神的子民，他要替天行道。他怎么样替天行道呢？杀基督徒就是替天行道，对吧？逼迫教会就是替天行道。他是这么一个走极端的人。可是有一天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一个大光打倒，那个大光的里头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呢？在那个大光底下，他问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说什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拉撒勒人耶稣。他拍拍脑袋一想，我哪辈子逼迫过拉撒勒人耶稣？因为他们两个是，就是耶稣跟他是差起码一代的人吧，起码一代的人，我们不讲到多少年，起码就是说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老先生在不在？保罗根本就不在嘛。耶稣升天了，保罗他连影子都没有。也就是等到耶稣真正去抓那些基督徒的时候，耶稣老早已经在哪里了？在天上。但是他现在去抓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耶稣的门徒们、信徒们，耶稣并没有说你怎么去抓某弟兄某姐妹呢？耶稣不是用这个话来讲的。耶稣讲的话是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你想想看，在保罗的心思里头，他可以说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呢？拉撒勒人耶稣，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你啊。听懂了没有？我从来没见过你啊，你怎么会说我逼迫你呢？但是他马上，他很聪明的人，他马上领悟过来了。当我去抓这些小耶稣、小门徒的时候，耶稣在天上就跟我说什么？你抓他就是抓谁啊？就是抓我。这个概念他忽然间懂了。我抓的是小弟兄小姐妹，可是跟我出来打抱不平的是谁？是天上的头。你抓我干什么？你逼迫我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对他来讲很大很大的震撼，对吧？所以他从那天起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偏偏那天主就不回答他我要你做什么，就说你进到城里面去，有人会告诉你。耶稣不直接回答，对不对？假使你是保罗，你说只是说就好了嘛，但是耶稣就不可说，有人会告诉你。所以他就乖乖的被人家带到那个大马士革的城里头去了，对吧？然后呢，他在异象，他又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说看到有一个人来了，啊，就在他身上按手了，然后说，扫罗，你看见吗？他就看见了， 他那个时候是瞎眼。然后这一个人就跟他讲话了，讲什么话？他说你要怎么样？要到君王的面前为我做见证，对吧？所以告诉他的就是耶稣要这个小人，其实他叫什么名字啊？不是那个来跟他按手的亚拿尼亚，圣经就出现这么一次。亚拿尼亚这个小弟兄名不见经传，他那天来居然为这个将来成为神家的大的使徒按手祷告，对吧？哪个神器啊？是保罗神器啊，亚拿尼亚神器啊？亚拿尼亚神器啊，将来到天上去他可以说我带了一个人信主，他的名字叫扫罗，后来他的名字叫保罗，这就是我结的果子，那没有一个人敢吭气，对不对？是他结的果子，他按手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神就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弟兄就可以给他按手，也不是什么大彼得来给他按手的，对吧？就是一个叫做亚拿尼亚的这么一个小萝卜头就可以给你大保罗也按手，你也乖乖听他讲。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拣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身体的原则，头在天上，他出命令，下面的执行。我可以叫伟大的人来执行，像彼得，我也可以叫个最小的弟兄来执行，就是亚拿尼亚。而从那一天一起再也没听到他的名字了，再也没听到他名字。所以对保罗来讲，他这辈子是太大的印象，他永远不会忘记。不但那天的讲话不能忘记，那天连被人家按手他都永远不会忘记。现在来按手的就是一个最小的弟兄，他就可以按我的手，而且可以告诉我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对吧？而且我这一辈子就乖乖照那个弟兄所讲的，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乖乖去做。哦，我等到他26章，他就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也就是说那个小弟兄所说的我通通照着执行，照着执行。所以这就是这个人把神的话怎么样当话的。好了，他下面继续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若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哎呦，这句话不简单了。你要知道他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这几卷书我们称作监狱书信，他那个时候已经写过其他的书信了。他写在还没有进监牢写这些书信的之前，他已经写过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任何这几件经卷都是不朽之作，在新约里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自己因律法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跳过去，我现在不读下面这个，我跳到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请问，假使是你是我，我们会像保罗这样说吗？你起码在这个时候会说，我回头看看这么多年的劳苦我已经得着了，对吧？你看我已经有这么多的著作说到我对主的认识已经相当，天上的启示这么的大。但是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他已经，你看他罗马书讲的那个圣经的亮光是这样的大，对圣经的神的启示、神的旨意、神的救赎是这样的完整。他说我并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 基督里的丰富是一个无限值，对吧？你用数学符号来表达的话，它是一个无限值。今天我看了这么多，我讲了这么多，也不过在这个无限值里面的什么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基督里我是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他是跑的人，他就跟亚伯拉罕在这个点上一般不一样，跑的。因为要得着的基业，我如果度方步或者睡觉的话，那是得不到的，对吧？所以我要跑，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把保罗的这一个见证，他的自传放在大家的面前来看，就是说在旧约摩西的时代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叫做约书亚，一个叫做加罗。到新约我只是随便举了保罗一个人，但是像保罗这样的人多不多啊？多。希伯来书说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若要一个一个细说，这本圣经是写不完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在人类的整体中间是很少的，是凤毛麟角，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算的话，也是很大的，仍然是很大的。以整体来看，在人类的整体来看是很少的，就跟这个加勒跟约书亚在那个六十几万人中间是什么一点很小，但是还是有两个这样的人呢，对吗？那历史历代神总有为着他的名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对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以整体来讲是少数，但是以神在历史历代人身上所做的功还是相当的怎么样可观。为什么？你知道到了新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对吧？到新耶路撒冷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来讲到这一个进迦南的这件事情，我要表达的点是这件事情神是非常认真的。如果你对这个目的有保留的话，神怎么样看你呢？他说你藐视我，对吧？第二，神因为你藐视他，刚刚在希伯来说那个语句是什么？厌烦。神因为你藐视他，神就厌烦那些人。厌烦的意思就是说你得不到他的喜欢啊。这里有两个英文，有两个字，一个字是 love， God loves the world，中文翻译说神爱世人，对吧？那只要你是人，神总是爱你，但是并不等于神喜欢你，这两个概念不一样。神爱你是一个概念，是神的拣选，但是神喜欢你那不是神的拣选，是你怎么拣选他。这读得出他的差别性没有？神爱你是他拣选你，但是你如果不拣选他，你藐视他的话，他就爱是爱你，但是他说我不喜欢你， I don't like you， 因为你不相信他，你没有把他的话当话，听得懂吗？这个今天晚上所讲的整个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这一大群的人没有把神的话当话。 他觉得这个产业好是好，但是代价太大，我不要，我宁可回埃及。所以这就是藐视神，这是很严重的罪，很严重的罪。那么所以到了新，用新约的语句来说，新约的语句的意思就是说，神今天救我们，用他的儿子牺牲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目的何在？目的何在？啊？对，要让我们进入得着基督的丰富。也就是说，你整个的价值观必须以神的价值为价值，而不能够以任何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这个价值。所以保罗的话就很完整，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过去认为对我有益的，我今天因为认识基督就看为有损的。看得懂这句话吗？我以为以前这一切对我来讲很重要，但是有一天自从我看见耶稣是谁之后，我相对来讲耶稣就成为了至宝，世界的一切呢，不管是再美好的东西，对我来讲都是如同什么粪土。它是这么大的反差啊，这么分。那么现在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说把世界看成粪土吧，但是你有没有把基督看成至宝呢？啊，我看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是倒过来的，基督可有可无，世界能捞呢就捞啊，不捞白不捞啊，不捞白不捞。那是，这是你的价值观，对吧？你可以有这个自由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你小心，你怎么选择，神就怎么选择你。你要记得主耶稣讲的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句话你自己去懂，你自己去体会吧。啊，为什么耶稣要讲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不是神选你选的少，是你选上他的人很少。因为说到底，你讲基督的丰富那太玄了，你如果讲世上的丰富那就怎么样，很实在，对吗？洋房、汽车、美妻、什么什么什么高的地位，这都很实在的，对吧？这是非常实在的东西。你去讲什么天上的祝福了，什么什么属灵的什么什么，这都是虚无缥缈。主耶稣真的要再来啊？那天我讲主耶稣要来，如果你真的把这件事情当作一回事，我们整个的价值观全部怎么的得改啊，对不对？你听懂我这句话，如果耶稣真的要来，你敢还保持今天的生活状态吗？你还敢保持今天所有的价值标准吗？你会发现你今天所有追求的东西好像跟耶稣的再来两码子事情。但是你今天之所以敢过这个日子，因为在你的心目中耶稣要来还早嘞。哪天像那个弟兄跟我说，哎呀，他已经2000年嘞都没来。哼，我说就是因为已经2000年没来，所以说来就来了。但是对他来讲还是太悬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这个点。总而言之，你看见什么，这是根本。What do you see? 我想这个是我觉得这犹太人这40年在旷野 最根本的问题。我前面虽然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说到后来就来到这个点上，因为这是关乎神为什么救他们的原因，对吧？那最后一点，他过不去，就是因为最后的这个取舍之间，他过不了哪一关呢？自己的命嘛，对吧？所以你就回想看看，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说过什么话？人若爱我，不能够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房屋、土地，最后还有一个自己的性命，有没有这句话？他下面说什么？就有的地方说不配，有的地方说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现在就懂了为什么神那天耶稣那天会对门徒讲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对不对？耶稣不是无敌放箭，耶稣那天对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开始多不多？多，何止五千呢？上万的，对吧？耶稣当年要相信他跟着他每天跑的人多得很，除了十二人之外还有一大群呢。而且都投票要选他，立他为什么王，立他为王。耶稣没有说谢谢你们对小弟的支持，没有的，反而怎么样，走了，耶稣不做他们的王。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耶稣今天我们做传道的人，我们希望台下的人怎么样，越多越好，你搞个大 mega church 几万人多来劲啊，多来劲啊。可是这不是耶稣的心情，那个时候几万人要请他做王的时候，耶稣从他们中间走出去了，最后剩下几只猫啊，还是十二个门徒。那十二门徒说，耶稣还没有说你们坐下来让我再解释解释我是什么意思，耶稣没有的，耶稣只再给他们考一考，你们也要走吗？耶稣说你们要走的话，意思就是什么？请便了，我绝对不勉强你跟从我走，对吧？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答得非常好，他说你有永生的道，不跟从你还跟从谁啊？这句话说对了，就是这里有这么一小撮的人是认识耶稣是何许人物啊，你有永生之道，不跟你还跟谁呢？所以人大部分人是走了，但是有眼光的人没有走，跟定了，因为你有永生之道，生命的道在你这里。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对门徒讲话的时候都是讲节骨眼的问题，人如果不能够胜过，就是爱我不能够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房屋还有自己的性命。那这一个系列的东西里面哪个最可爱啊？当然个人每个人不一样，有人爱老婆爱过一切，有的人爱老公爱过一切，有的爱儿女爱过一切，有的爱父母爱过一切，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各有各的弱点或者说强点，不管了，总而言之每个人不一样。但是说来说去，最后最重要最重要，我的老命啊，还是我的老命最重要。这个大概是大家在这个点上啊，彼此。可是耶稣给我们考题的时候，就是说刚刚我们不是读希伯来书吗，说要坚持到底吗？这个底难就难在什么？我是整个能不能坚持到底的最根本的难题。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也有五十年了， 我说六一年信主到现在，不是五十年了吗？大概各样的基督徒我都看过了，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爱主的，不爱主的，轰轰烈烈开始的，然后 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各式各样我都看过了。有走的，有头有尾的，我也看过。但是那一些能够到底的人真的不多，真的不多。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愿意我们都有同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说，神啊，保守我的心能够坚持到底。有好的开始固然可喜哈，世界上是说成功的开始是吧，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是世界上的话。但是属灵的道理我觉得还不是这样。你能够开始信主固然可喜可贵啊，是神的恩典，但是你能够坚持到底，那才是难上加难。那必须是你的心智的问题。所以这个箴言里面才会有一句话，我儿，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有读过这句话吗？箴言里的这句话是真正走过路的人才讲出来的啊！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我能不能走到底是在乎你的心，你的心智。所以神为这两个人做见证的时候，他是点到这个节骨眼上，就是说这里有两个人是什么，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那他们的心智里头，用简单的话来说是怎么讲，怎么表达这两个人的心智，什么叫做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用更通俗的话来表达啊，神你这样说了我就这样信，死了啊，急祸死了我也干，懂吗？那些人就说要死了就不干了，但这里两个人呢，死了也干。就在这一念之间，对吧？那些人死了那还得了，这两个人呢，死了也干。那他们活了你听得懂了吗？这是生命的矛盾。你越爱自己的命，你就非死不可所以主耶稣才说这句有名的话，他说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就要失丧你的性命，有没有啊？凡为我失丧生命的呢，就要得着你的命，有没有这句话？在这两个人身上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的嘛。他豁出去了，他得到了。那你拼命死命的抓呢，你反而怎么样？完了，没了。这就是生命的矛盾 ，the paradox of life。我不知道中文有什么更好的翻译法 ，paradox of life。生命的吊诡，有的人 paradox 翻译成吊诡，有人翻译成似非而是，啊，不是似是而非啊，它是似非而是，这是听起来是错的，但是实际上是对，似非而是，撒旦的东西呢，反过来，似是而非的， 却实际上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是错的。那我们需要有智慧，能够判别什么是真正的对，什么是真正的错。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没有用的，必须是是非而是。我们的神常常讲的东西就是这样，是非。你猛然一听，哪里是道理？这简直是不合理。实际上那是真理。Got it? Got it? 很重要。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我们最后祷告。主，我们实在在你的面前低头匍匐敬拜，因为我们实在看到人的软弱，我们人对你的小信，我们对自己的自爱，我们常常在节骨眼的问题上，我们爱自己比爱你多得多。我们常常许多的很简单的门槛我们就过不去。主啊，你是何等的伤心，我们自己是何等的瞎眼。今天晚上你再次把当年发生在旷野的故事再次活化在我们大家的面前，你盼望我们能够听见圣灵今天仍然说同样的话语，也有同样的挑战在我们要建筑第二次回来之前，我们仍然有同样的征战，同样的选择。主啊，你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体贴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体贴你，我们常常就打退堂鼓，我们想算了，我们不想坚持到底。主，我们在这里祷告，愿你把约书亚与加勒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面前效法这两个弟兄。主啊，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你，像保罗那样，像彼得那样，虽然在我们生命中有软弱有跌倒，但是主，起码我们的心智是对的。主啊，希望我们的心智上是无懈可击的。主啊，叫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是这样的倾向于你，也选择你，主，就求你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愿你的心得满，心满意足，愿我们不辜负你对我们这么大的深爱与荣耀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要我们得着的，把这样的心智赏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